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黄金时代系列的第七篇，标题是持有黄金 ETF 等于拥有实物黄金吗？本篇导语，黄金 ETF 是大多数个人甚至机构投资者据称拥有黄金的最方便工具。购买黄金 ETF 等于拥有实际的黄金吗？第一节，黄金 ETF 另一种糟糕的纸上游戏。在谈到衍生品灾难、黄金短缺和脆弱的纸张时，如果不涉及黄金的 ETF 市场，关于黄金定价和黄金投资的讨论就不完整。我们在前文中讨论了 ETF 的一般风险，但当更具体的看 ETF 黄金交易时，一系列独特的风险和扭曲需要在这里更直接的关注。可悲的是，黄金 ETF 是大多数不知情的个人甚至机构投资者据称拥有黄金的最方便工具。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购买黄金 ETF 只是投资于纸张，而不是实际的黄金。确认 ETF 黄金权益的纸张持有者，实际上对实物黄金本身没有任何保障。尽管存在这样的现实问题，到2020年，对黄金 ETF 和黄金基金的投资总额为3160亿美元，相当于4878吨金属，这在当时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2020年 ETF 总估值的增幅相当大，达到1600亿美元，标志着自2019年底以来增加了50%。把这样的数据联系起来，黄金 ETF 和基金在2020年达到3190亿美元。但是，如果我们把即使是这个里程碑与标普500指数在2020年27万亿美元的总市值相比较，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即使是这个数额，也只差一点就微不足道了。以同期标准普尔指数的前五名公司为例，其价值为6万亿美元。就拿苹果来说吧，凭借其2000亿美元的现金堆和一些股票，如果他们愿意，苹果可以在一次交易中轻松收购所有的黄金基金和 ETF。这告诉我们黄金市场到底有多小。在未来几年，随着股市的崩溃和黄金的飙升，股票和黄金的相对规模将看起来非常不同。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而不是以后是购买黄金的好时机。例如，最大的黄金 ETF 是 Gold。到2020年，Gold 总共持有1258吨，价值820亿美元。这使得 Gold 成为世界上第七大黄金持有人。Gold 的价值已经从2020年初的420亿美元上升到年中的820亿美元。因为流入量和金价都在增加，这个 ETF 是大多数散户投资者想要接触黄金时使用的主要投资工具。然而，这些投资者没有，而且仍然没有完全理解的是，在 Gold 这样的 ETF 中，拥有黄金并不比拥有黄金的期货合约好，这意味着没有拥有实际的黄金。这是因为 ETF 是一种跟踪工具，它实际上并不拥有它向买家代表的黄金。像 Gold 这样的 ETF 没有直接购买黄金，而是借来的。因此， Gold 份额的持有人对借来的黄金没有真正的要求，因此事实上并不拥有任何有形的东西。相反， ETF 投资者所持有的只是一张纸，没有在破产情况下立即交付和使用黄金的基本保障。这种 ETF 中的黄金是从中央银行借来的或租来的，而不是由 ETF 本身购买的具有明确所有权的黄金。再说一遍，这意味着像 Gold 这样的 ETF 的股东只是一张纸的持有者，并不能让他们立即获得实物黄金交付。对黄金的纸质权利要求与拥有真正的实物黄金是完全不同的。金价可能飙升，但 ETF 仍可能破产。正如我们经常向世界各地的观众、 客户和读者指出的那样，当像 Gold 这样的 ETF 购买黄金时，黄金并不是直接来自瑞士的精炼商，相反，它来自于从中央银行介入黄金的金条银行。 Gold ETF 有一个漂亮的官方外观的审计，由条形清单和数字给 ETF 投资者一个错误的印象，即他们拥有真正的黄金。但是由于中央银行从未公布其实际持有的黄金的全面实物审计，因为他们的金库中实际上没有支付其义务所需的全部黄金，所以没有办法核实或知道同样的黄金是否被中央银行重新抵押了几次。简而言之，没有办法知道银行实际持有的黄金，因此也没有办法知道人们通过与这些银行一起运作的 ETF 工具拥有的黄金。但简单的答案是这样的，你拥有的只是纸，而银行实际上并不拥有那张纸背后的全部黄金。当然，在大银行或 ETF 没有人会公开说或承认这一点。第二节， Gold 与对手方风险。在银行，也就是 ETF 系统之外，拥有实物黄金的主要优势之一是，它是唯一不属于别人的资产。购买像 Gold 这样的黄金 ETF 涉及多个对手方风险，而对相关金属没有实际所有权。例如， Gold 的投资者购买了基金 ETF 受托人的股票，在这种特定情况下， Spider 黄金信托、托管银行汇丰银行，然后为信托 ETF 采购和储存黄金，这显然使汇丰银行成为一个主要的对手方风险。正如我们关于银行风险的章节所证实的，这不是一个安全的系统，或银行可以将你的贵金属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实际财富委托给他。此外，汇丰银行还使用次级托管人及其他金银银行，甚至英格兰银行来采购和储存黄金。这意味着投资者有多个来源的银行和次级托管人风险的风险。受托人与次级保管人或保管人之间没有合同协议，这意味着受托人或保管人对次级保管人采取法律行动的能力是有限的。此外，受托人也没有被保险，这是留给保管人的。ETF 信托的未分配黄金账户中持有的黄金并没有与保管人的资产隔离。如果保管人破产，其资产及你的黄金可能不足以满足信托的索赔要求。这意味着当你在最需要的时候要求你的黄金和或你为该黄金支付的钱时，会有一个真正的时刻。上述关于 Gold 等黄金 ETF 如何运作的相对详细的解释，旨在让投资者了解通过 ETF 工具拥有黄金的真正风险，而且往往被忽视。对于严肃的财富保值投资者来说，这样的黄金 ETF 工具并不符合持有黄金这样的储备资产完全无风险的任何标准。如上所述，通过 ETF 购买黄金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一，它是在一个高度分裂的金融体系中持有的纸质证券。二，它有多层的对手方风险。三，所持有的黄金没有与保管人的资产分开。四，它没有直接拥有黄金。五，黄金被储存在一个充满风险的银行系统内。六，所持有的黄金可能被重新抵押。七，黄金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险。八，投资者无法直接接触到他们的黄金。同样，通过 ETF 持有黄金并不比持有黄金期货好。正如关于 COMEX 期货市场的这一章客观地表明，黄金期货不过是一个杠杆化和高度爆炸的定时炸弹。因此，为了复杂和真正的财富保值目的，黄金必须在这样一个高度杠杆化和操作上支离破碎的银行系统之外，在世界最安全的私人金库持有。黄金必须由投资者直接控制，在一个私人的、安全的和完全保险的金库中直接接触到他们的黄金。没有所有者的明确授权， 其他任何一方都不得接触黄金，而且黄金必须被存放在最安全的政治和法律管辖区，例如瑞士。这样的所有权方式远远优于任何黄金 ETF， 没有任何负面因素。当然，我们也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得起大量的实物黄金，然后储存在瑞士或其他地方的私人金库。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致力于研究慢慢获得和积累较小数量的金币或较低盎司的金条的途径，可以根据每个人的选择和预算来私人持有。鉴于这些事实和因素，我们继续感到悲哀的是，如此多的主要黄金投资者，甚至包括较大的私人和受信托约束的机构投资者，甚至会考虑像黄金 ETF 这样低劣的黄金所有权方法。总而言之， COMEX 纸质市场的严重价格操纵以及黄金 ETF 工具内嵌的对手方风险，共同为准确的黄金定价和安全的黄金所有权带来了真正的阻力。然而，最终，我们预计在风险重重、衍生品饱和、现在监管日益严格的 COMEX 和银行市场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失败，这将使黄金价格上涨而不是下跌。出于这个原因，曾经的价格逆风变成了黄金的价格顺风。至于 ETF 黄金所有权的风险，对于严肃的贵金属投资者来说，唯一的解决方案是根据上述条件，用实际和直接的实物金属所有权取代 ETF 的纸黄金所有权，这也将使黄金的逆风变为顺风。黄金时代系列七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比特币的最终形象会是一种投机性资产，而不是货币替代品或价值储存吗？简而言之，比特币真的不能与黄金相比吗？黄金时代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